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们，主内平安。请我们一起读大屏幕上的今天的经文。一二，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我已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愿你们心里就得了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您看到上面的排版是不是有一点不同？这是叫圣经分析排版，没有多加一个字，没有减少一个字。但您这样排版的时候，有的时候就让圣经又好像有新的一个面目出现了，对不对？所以让我们更好的能够理解。我感谢上帝一次机会，让我今天能在这里通过讲台来服侍大家。我也很谢谢李牧师的邀请和安排，请大家继续为李牧师一行在罗马的服侍来祷告。当李牧师让我在这里讲道的时候，我就问牧师，题目和经文有规定吗？牧师回复说，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围绕效法基督，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分享任何有感动的圣言。看了牧师的回复，我不知道为何，就今天这三节经文就出现了我的脑海里，而且同时仿佛也告诉了我，今天的题目就是学基耶稣的形象。学耶稣的样式，我相信这三节经文是基督徒很熟悉并且也很喜欢的，许多人可能都会背诵。您一定也听了很多关于这三节经文的讲道，尽管这是一段熟悉的经文，我仍然今天愿意请每一位弟兄姊妹在此我们一同专心认真地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求上帝的灵启示我们，让我们聆听的不是人的话语，而是上帝的信息。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个时日这个地点来敬拜你。主啊，我们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台上无论是台下，让我们同感一灵。也求主你来洁净你的讲台，洁净你的使女，使我们真像刚才我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我们听到的不是人的话语，乃是上帝你自己的信息。如此祈求祷告感恩，是靠赖恩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在今天的经文中，耶稣呼召我们学他的样式。什么是他的样式呢？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看到耶稣的样式就是心里柔和谦卑，所以今天我愿意从下面三个方面与弟兄姊妹来分享：人的软弱，耶稣的榜样，靠主耶稣基督得胜。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人的软弱。当我在预备这一章讲章的时候，我的眼睛盯看这四个字，柔和谦卑，久久无法移开。这个时候我也同时想到了穆安德烈，上帝所重用的仆人，在他著名的 《谦卑》一书中是这样写道：今日的教会太不重视谦卑这呼召，因为人太不了解谦卑真实意义与重要性。谦卑是意识到自己毫无所有，真正看见神是一切，主让路以便让神成为一切。这是作者在1884年写的。然而2019年今天的教会是否就注重谦卑这呼召了呢？我留给大家来回答。穆安德烈接着写道：我相信许多基督徒有和我一样的经历，虽然早已认识主，却不明白作为主的门徒最显著的特征是心里柔和谦卑。这种谦卑不会自动来临，必须成为我们追求、祷告、相信、操练之目标。我心里在对主默默地祷告，我跟主说：主啊，从理论上讲，我知道我应该追求、学习、操练柔和谦卑在我的生命里，这是您的美好美德，是让我们而效法的。可是主啊，在现实中，我真愿意柔和谦卑吗？主啊，大的咱们先别说，就从日常生活中说吧，还不用说，只是在社会上，就是家里，甚至于有一些教会里面，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若是谁柔和谦卑，可能就会被别人欺负。您一定知道软的欺负硬的怕吧？若是谁说话凶一点，表现盛气凌人，一般就没有这个人，一般别人就不敢欺负这个人，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呢？所以主啊，活出柔和谦卑，活出柔和谦卑，求您帮助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转向谦卑的反面看看好不好？相信大家对骄傲都不陌生吧？穆安德烈说，骄傲就是失去谦卑。我们承认骄傲比一切其他所有的更深深地埋藏在人里头吗？我们认为骄傲是不是最难除掉和最危险的东西呢？有人形容，骄傲就像是一件内衣，每天最后脱下，第二天最先穿上。想一想，我们缺少爱心的表现，对别人的需要、感觉和软弱漠不关心，常常急速、犀利地下断语，而自以为诚实正直，发脾气、焦虑、易怒，一切苦毒以不和睦的感觉等，这些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难道这不是由于我们的骄傲和自我独尊吗？在今天经文的上文，我们看到那些宗教领袖、聪明通达人拒绝耶稣，不就是因为他们的骄傲吗？而那些被称为婴孩的， 接受耶稣，不也正是因为他们的谦卑吗？新约雅各和彼得前书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今天经文的一开始，耶稣就发出了美好的邀请，请听，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个凡字体现了耶稣的博爱和怜悯，他将所有人包括在内，无一个人除外。我们不就是那些担劳苦重担的人吗？然而只有那些肯于放下自己谦卑的人，才能来到耶稣那里得安息。今天我非常高兴，又有一大批弟兄姊妹受洗，我刚才听说有60位。我为你们每一位在主的面前献上感恩，感谢你们，也感恩主让你们能够谦卑来到主耶稣的面前，遵行他的教导，受洗归入他的名下，跟随主。在祝贺和欢迎你们的同时，我谢谢你们再一次提醒我们，这些已经受洗归入主耶稣基督名下的基督徒，如保罗在罗马3章中所说的，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上帝。作为跟随基督的门徒，我们必须记得，基督徒的新生命乃是由死亡生出的生命，同时这个生命是一个天天向着自己死的生命。刚过去的周四晚上，腓力团契请来了杨华宇姊妹，旷野之声的导演，并且放映了这部非常感人的纪录片。此片记录了一位旭妈妈爱上帝爱邻舍的美好见证。旭妈妈之所以有那样的爱心，是因为她放下了自己，完全谦卑俯伏在主耶稣基督的脚前。在影片中，我看到旭妈妈的生命，这里我借用穆安德烈的话说，旭妈妈的生命与基督联合，让神成为一切，自己则一无所事，一无所能。若我记得对，在影片中的一处，当人们谈到他如何如何帮助范建秀老人说，旭妈妈只是说，是耶稣做的。当我在影片中第一次看到旭妈妈那张满了喜乐的脸时，这下面的经文就进入了我的脑海中。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旭妈妈的谦卑像极死， 降服于主耶稣，不仅鼓励我、鞭策我，而且触动我、挑战我。我知道周四晚参加的人都很感动，放映之后许多人美好的分享就能说明这一点。但请允许我在这里大胆地说一句，求主让我们这些看了的人不是只是感而没有动。上周日，如果大家还记得，当敬拜团带领我们又唱了《十字架上的光芒》这首诗时，就让我想起了几年前我自己的经历。我第一次接触这一首诗的时候，因没有看清歌词，只是跟着台上的敬拜团一起唱，误将我愿意降服听成了我愿意享福。所以在台下我就闭着眼睛，自我非常享受的在唱，在他爱的怀抱里我愿意享福。之后我才知道了自己的错误。是啊，假若我是一个只愿意在主爱的怀抱里享福的人，如何能学习耶稣的样式，柔和谦卑，像旭妈妈那样活出基督美好的见证来呢？恳求天父怜悯像我这样的孩子，饶恕赦免我里面的骄傲，我骄傲的罪，靠神的恩典活出耶稣的谦卑柔和。现在请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的谦卑柔和。耶稣是一位伟大的拉比，可他不像犹太人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些宗教领袖只能说而不能行。耶稣活出了柔和谦卑，又教导他人如何活出柔和谦卑。耶稣是我们活生生的榜样，圣经中多处记载了耶稣的柔和谦卑，同时穆安德烈在他的《谦卑》这一书中也用两章总结了谦卑与耶稣的生命和谦卑与耶稣教导。而我今天愿意为大家再读一读我们熟悉的，我想也是最能体现耶稣谦卑的《腓立比书》2:6-11。我们称这一段为基督的诗歌，请听神的话语。耶稣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为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这里的谦卑，这里的卑微，翻译成在希腊原文中与我们今天经文29节中的谦卑是同根字。穆安德烈在他《谦卑》的一书中提到，但是我在这里愿意说一句，请大家原谅我，我已经几次提到了穆安德烈《谦卑》这本书，之后 我还会提到，因为我太喜欢这本小书了，它对我的帮助很大，所以我愿意在这里问大家，如果你还没有读过这本书，我强烈的推荐，如果你已经读过了，您再读一遍好不好呢？穆安德烈说，主耶稣的死之首要标志是谦卑，因此那些真正跟随耶稣的人身上也必须有这死的标志，谦卑。谦卑导致完全之死，谦卑意味着弃绝己，在神面前取一个全然一无所有的地位。耶稣自己卑微，有心顺服，以至于死，他放弃自己的宏愿，而选择神旨意的最高且完全之明证，就是死。他弃绝了他的己，来就死，而己的天性本不愿意喝这杯。他弃绝了为与我们人性相融合的生命，他向己死，也向试探他的罪死。因此他虽然成为人的形象，却进入了神完全的生命里。如果不是因着他无限量的谦卑，觉得自己算不得什么，不过是遵行神旨意并为神职而受苦的一个仆人而已，则他绝不会死。我相信大家注意到，在29节，耶稣不是说我柔和谦卑，而是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心里这两个字告诉我们，柔和谦卑不是外表的表现，而是内心的态度。耶稣是诚实无伪、表里如一的伟大榜样，他喜欢内里诚实的，恨恶假冒为善的。有位老牧师讲了下面的话，现在我来跟你们分享。他说，中国人有句老话，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写文章的人总是看自己的文章好，其实不仅文人如此，各业的人都如此，不仅中国人如此，外国人也无例外，都是彼此相轻，看自己比别人强。虽然表面不说，甚至互相客气，别人称赞你，你会说哪里哪里，岂敢岂敢，实际心里在说阿门阿门，不错不错。口不应心是假谦卑。是啊，假谦卑实际上就是骄傲。我们应认识到骄傲是属灵成长的最大障碍。正如另一位老牧师说，谦卑是最没有声音的美德，骄傲是最没有感觉的罪。因此，若我们基督徒愿学习耶稣的样式，柔和谦卑，不以自己为是，世人恐怕就能因着我们而看见主耶稣，并归向他。旷野之声中，范建秀老人的儿子，最后不正是因为旭妈妈能谦卑自己，活出了基督的爱，而被影响信主的吗？看过这边影片的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分享到这里，我愿意强调一下，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的本性都不愿意柔和谦卑， 因为柔和谦卑可能会被人当作好欺负。所以这里我愿意说，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柔和是软弱，柔和不是软弱。正如我的一位神学教授说， Meek is not weak. Meek is not weak. 这里二十九节中，柔和与马太五章七节，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中的温柔，希腊文是一个字。我们知道温柔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下面 R.A. Torrey 另一位上帝所重用的仆人，在他《真实的基督》一书中写道，温柔的希腊文是由两个字组成，意为君子风度的待人接物。这颗圣灵果子非常难接，不是人可由涵养、强勉、观色、待机或四面讨好、八面玲珑中获得的，乃信徒内在的生命因恒久灵修而产生灵性性命的自然表现。这颗果子结得好，信徒彰显耶稣荣美，无形中就吸引人归主了。同时，我们也千万不要认为谦卑是不讲真理、公义、原则，只讲爱的品格。当我们读一读福音书中描述耶稣清理圣殿的历史时，我相信我们就会清楚地知道什么是耶稣真正的柔和和谦卑了。上帝的爱是圣洁的爱、公义的爱、正直的爱、良善的爱。我们这里所讲的谦卑只有一种，那就是耶稣基督的谦卑。这种谦卑靠自己是绝得不着的，只有与耶稣基督的生命结合才能得到。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里学字在希腊原文中与门徒是同根字。我们知道作为门徒就不仅仅是听师父讲一讲，学习一些头脑的知识，同时也学习师父的生命和他的一切，同时要把所学的知识进行操练行出来。作为基督徒，我们就是主耶稣的门徒，做门徒是需要付上代价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仆人不能大过主人，学生不能大过先生。主耶稣在世上走的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同样要跟随他走十字架的道路。若我记得对，德国神学家潘火华在他著名的《做基督的做门徒的代价》一书中写道，当耶稣呼召一个人来跟随他的时候，他是呼召他去死，去向自己死。我在前面引用过穆安德烈的话，他说，主耶稣的死之首要标志是谦卑，因此那些真正跟随上帝人、耶稣人的身上也必须有着死的标志，谦卑。耶稣在今天的经文三十节中说道，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但这并不意味跟随耶稣的道路是一条易行的路，因为耶稣早已明确地告诉了我们，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在他里面我们有平安， 因为他已经胜了世界。因此下面让我们看第三点，我们如何靠主耶稣基督跟随他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得胜呢？在今天的经文中，我相信大家发现了有两处提到了安息。第一个，得安息。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第二个，得享安息。得享安息，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得享安息。希腊原文中第一个动词是赐给的意思，第二个动词含有得到和寻到的意思。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了，第一个是应许的安息，第二个是责任的安息。第一个安息，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任何人只要谦卑地接受耶稣的邀请，就可以得到耶稣应许的安息。这个来自耶稣不仅要求人来到他的面前，而是指与他建立起关系，接受耶稣为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这里耶稣告诉世人一个舍与得的真理，人舍的是劳苦重担，得的却是在基督里的安息。这是完全的恩典，白白赐给的，这就是因信称义。我们知道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就是关系，一个与三一真神、他人和自己的正确关系。耶稣为了拯救我们，与我们建立关系，使我们与上帝和好，他为我们树立了美好谦卑的榜样。这里您是否看到，进入一个关系，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放下自己。因为正如穆安德烈所说，真正谦卑的心思必显明于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与彼此对待的态度上。在神面前的谦卑是预备好我们能以耶稣的谦卑对待同伴，否则在神面前的谦卑没有什么价值。当我们一个人的时候，不会有任何的人际关系的问题，而且我们表现得很谦卑。谦卑是在关系之中展现的。第二个安息，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当我们与基督建立了关系以后，出于对我们的爱，让我们成长像他的样式，主耶稣基督给了我们功课和责任，学他柔和谦卑的样式和负他的轭。因为上帝没有把我们造成机器人，我们这样就可以寻到真正的安息，享受心灵的安息。说到学习，我们知道学习是一个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您我的任务就是不要偷懒，要勤奋，不要急躁，不要与他人比较，不要灰心丧气。只要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负起我们的责任就好了。人是看外貌，上帝是看我们的内心。所以提到了责任， 我必须再推荐一本书，请大家不要误会我，我推荐这些书是没有人给我佣金的啊。这本书的名字就叫《负责的力量大》，英文就是 It is not my fault， 这不是我的错。哇，我们在人生的生活中，多少的时候我们都用这个借口，所以用找借口而推卸责任，我们想一想，这难道不是骄傲在作怪吗？我们的功课是学习耶稣谦卑的样式。我发现我们基督徒，记得我们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里，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被称义得救的，这一点我们记得。但好像我们会忘记，基督徒同样是因着上帝的恩典，借着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跟随主耶稣走成圣的道路。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我们走着走着，跟着跟着，我们就独自挑起了为神而活的重担了。我们越挑越累，多少时候我们为了做盐做光做得很辛苦。所以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要靠自己，要靠主。这不是一句属灵的套话，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想一想那些没有忍耐、没有恩慈、嫉妒、自夸、张狂、做害羞的事、求自己的益处、一发怒不计算人的恶、喜欢不义、不喜欢真理、不能凡事包容、不能凡事相信、不能凡事盼望、不能凡事忍耐，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这些岂不是骄傲、没有谦卑的表现吗？前面我们谈到过，向己死是谦卑的最高证明。听到这个，您感觉如何？或许您会问，我如何才能向己死呢？穆安德烈给了我们最好的回答，向己死不是你的工作，而是神的工作。在基督里，你向着罪是死的，在你里头的生命是经过死亡而复活的生命。你可以确信，你向罪是死的，在全然无助的光景里，把自己摆在神面前，由衷的默认你没有能力杀掉自己或使自己活过来，并且深深的请入你自己的无有里，带着温柔、忍耐、信靠的态度，把自己交给神。这是何等的安慰！只要将自己交给神，对，将自己交给神，就是这么简单。旭妈妈的生命不已证明了这一点吗？我们来看看耶稣给我们的责任，就是负他的轭。在耶稣的年代，犹太人耕地是用牛，常常两个牛被排在一起来负一个轭。我们知道轭是用木头做成的，放在两头牛的颈项上，一般其中一头牛是受过训练的老牛，另一只有时是没有耕过地的新牛，那只新牛习惯自由惯了，常喜欢走自己的路，而旁边的老牛为新牛做榜样，如何耕地，那只新牛就学习老牛的样子，跟着他来做。在这种情况下，重担多是在老牛的身上， 不是在犀牛的身上。我们的主以如此形象的比喻，用人易懂的方式来安慰、鼓励、教导我们，他就像那只老牛，不仅与我们在一起负轭、言传身教，时时刻刻带领、扶持、帮助、加力量给我们在此人生的道路上。让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主是复活的神，他的灵是住在每一个属他人的里面的。有人讲，基督徒的生活就像一个负轭的生命。然而我们可以放心，因为我们不是负任何的轭，而是主耶稣的轭。他的轭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我想起有位牧师分享，一次他带领成年主日学，正好学习我们今天的经文11:28-30，牧师请大家谈谈他们对这几章经文有何体会。下面是一位姊妹的分享，她说，我的先生在一次意外中丧生，这个担子太沉重了，我感到力不能胜，但在以后的日子里，上帝给了我安息，上帝背负我的重担，同时赐我力量背负我自己的担子。如此美好的见证，记住姊妹的话，上帝背负我的重担，同时赐我力量背负我自己的担子。最后，我愿意引用奥古斯丁的一句话，他说，若你询问我基督教的经义是什么，我总会回答说，第一是谦卑，第二是谦卑，第三还是谦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您需要谦卑吗？我需要谦卑吗？柔和谦卑的主耶稣基督，呼召我们的那一位，愿意帮助每一位渴慕需要他的人。愿主帮助我们，阿们。
下面是收奉献的时间，请收奉献的同工到前台来，我们一起来准备。我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小故事，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呢，叫威廉。他一开始是英国人，他的爸爸妈妈是英国非常非常普通的工人农民。后来因为家境的关系呢，他跟随父母到美国去闯荡。他的父母开设了一家非常小型的做蜡烛的一家工厂，同时也做一些肥皂的生意。但是因为由于工厂的经营不善，后来就失败了。当他20岁的时候，他决定到纽约去闯一闯天下。在临行之前呢，他的一个邻居说，孩子，让我来为你做一个祷告吧。于是两个人就跪在河边，老人举手为这个孩子来祷告。他非常亲切地说，记住，第一要做一个善良的人，第二要尽心尽意侍奉主耶稣基督，第三要将赚的每一元钱归荣耀给上帝，因为这些并非靠着你的本领，你要献上那十分之一。第四，你做的每一块肥皂不能偷工减料，论事业它必使你兴旺，论财富它必使你满意。刚到纽约的时候，威廉呢，他找到了一个肥皂厂的一个非常 非常普通的一个工人的一个工作。他从学徒做起，虚心向别人来学习经营管理，因为他吃苦耐劳，不怕吃苦，所以他的老板也非常的信任他。尽管收入不高，但是威廉无论找到哪里干活，每周去教堂做礼拜的时候，都会拿出最近收入的十分之一，而且他会毫不犹豫地放进捐助箱。当资金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威廉离开了老板的公司，自己开创了一家肥皂公司。因为待人坦诚，重义轻利，大家齐心协力，公司的经营非常的红火。时间的证明呢，随着威廉他所经营的公司年利润的不断增长，他向社会所捐款也在按比例的提升，从最初的十分之一、十分之二、十分之三，一直到十分之五，甚至更多。人们慢慢地了解他，在感动之下，人们开始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来回报他。人们纷纷前来，来购买他公司生产的商品。在良性循环的作用下，威廉捐给社会的钱越来越多，人们给他的回报也就越来越多。结果他的公司并没有像很多人臆想的那样被捐没了，而是蒸蒸日上，最终形成世界上知名的品牌高露洁。施比受更有福，这是威廉高露洁非常成功的一生留给人的启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你说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是的，这殿仍然荒凉，我们自己却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求你教导我们如何省察我们自己的行为，不管我们目前在经济上的光景如何，求你增添我们的信心，加添给我们力量。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金钱也是一种种子。愿我们都走在你蒙福的道路当中。以上祷告不配，是奉我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